好，梁师，这边我可以帮你，就是，
好，
把这个，
现在
我能
可
看
以
见，
开始了，对吧？
对，应该可以了吧？永斌那边还需要一点时间吗？
对不起，我刚才 mute 了。对，现在已经分好了，请
啊，那
继续。
好，谢谢，好，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好，很高
平
兴大
安。
家又在一起。今天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一起能够相聚啊。其实地域的距离啊，时空啊，却隔不断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紧密的联系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圣经啊，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这段经文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那我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末世常态与耶稣再来。那最近呢，大家都也知道，特别是2020年以来发生在世界范围的这个大事情非常多，对不对啊？你拿出手指头来，你一件事情都说不清楚了，你拿出手指头来数数，都可以数好几件啊。那最主要的是新冠病毒。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吧？然后呢，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是中国也好，德国也好，啊，会不会发生啊第二波的疫情？啊，像美国的话，它持续到现在还是继续在增长上去，对吧？啊，那国与国之间的争斗啊，那我们大家中国人比较知道，就是香港的国安法的这个颁布和实施啊，那北美呀，还有世界各地的这个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地方有暴乱啊，有地方产生粮食的危机。啊，那中国南部，特别是南部地区啊，前段时间洪水泛滥啊，那个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很揪心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亲人都在那边嘛，对吧？那讲到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们有些人在家里 home arbeiten，那教会呢啊，没有很多，现在很多的教会还没有实体教会，那有一部分有开始慢慢开始有实体教会聚会，那实体聚会的时候，同时有这个线上的聚会。啊，那供弟兄姐妹来参考，或者来供弟兄姐妹来选定啊。所以我们一般就会遇到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啊，这些都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对不对？啊，可是圣经说这是末世的常态啊。有人说，比如说发生在美国的那个啊，黑人生命很宝贵啊，就是那个有一个叫弗洛伊德嘛，啊，那个其实以前也是一个有犯罪的前科的人啊，那他不幸被致死啊，那是不是可以通过正确的执政者来解决呢？你认为呢？啊，其实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啊。那有人说警察和民众可以和平共处，他们很多人警察说啊下跪就可以和解了，你觉得呢？啊，那是一厢情愿嘛，因为警察不是空空的配件啊。那有人说，那我们基督徒通过祷告，我们就可以消除民和民之间的攻击。国和国之间的征战，你觉得呢？其实那是宗教乐观主义的一种遗痕遗迹啊。那今天的现状，我们所列举的刚才的事情和你自己观察到的，是人类被罪孽、罪恶彻底污染的必然结果啊。这个情况呢，只能更坏，不可能更好啊。有的人说，哎，疫苗出来了啊，那这个瘟疫就可以得到控制了。你觉得呢？啊，那不一定吧？啊，因为这种末世的常态是主耶稣基督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所预言、所预定的啊。那我们的属灵眼光没办法看到那么远。那我们的信息常常从哪里来的？啊，弟兄姐妹，很多人从微信上来的，对吧？啊，那你看不同的消息来源啊，比如说你看什么报纸吗？现在很多人都不大看啊。你看《环球时报》。啊，看《基督教日报》啊，你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嘛，对吧？那你看新闻节目，哎，也代表了我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啊。所以面对这一切的差异呢，我在这边你们看 PPT 上面啊，就有这一个问题。面对所有发生的事情，我们由之产生的所有不同的看法，对看法之间的差异，我们基督徒最根本的或者说最基本的共同的立场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是。求同存异呢，就是说还是要各持己见呢，啊，那求同存异是一种方法，我们要找到合适相同的那个观点，对不对？有些啊不太重要的、不太一致的东西放在旁边啊。 那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求异梧桐啊。什么叫求异梧桐？就是保持后现代主义没有绝对真理的思维方法。哎呀，没关系啦，哎，我尊重你的发言的权利啦。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关系，我们大家就是有差异是正常的。哎，我们也不需要找到一个共同的答案，对吧？啊，那往往在民主社会里就会比较强调这方面的啊。那好，可是根本上来讲啊，我本人觉得还是要以圣经的核心原则啊，作为我们对社会的基本的认知，作为我们教会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复兴的一个原则啊。所以，那么怎么办呢？因为很多的现在目前的很多的事情，我思考很久，还是我觉得还是要从啊，圣经教导我们的末世观来找到答案啊。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其实就叫末世常态。末世常态不是等于啊，就是末世本身啊，末世的常态它后面是一个末世观。末世观呢，其实就引出来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的再见啊，啊再现啊。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讲呢，我们一起来查考今天的经文啊。那第一部分是24章的1到8节。一到八节是末世的特点和灾难的起头。那我们看，我们可以啊，我一边讲，我们一边就可以啊，在上面啊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嘛，也好啊。好，预备，来，预备，请在橄榄山上，
橄榄山上，
或者
门徒大胆的来说，
请
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
有这些事。
你降临
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
回答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
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
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
惊慌，
因为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世
还没有到。
您要
攻打
国，
要
攻打国，
多
处
必有饥荒、
地震，
这都是
灾
难
的
起头。好，我们就学到这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你看，因为主的门徒其实也容易被宗教外表的那个辉煌啊所迷惑、所困惑啊，所以他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他就让主耶稣，就是你看这个庙宇啊，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呢，话锋一转，他是教导门徒，你们不要看庙宇，不要看辉煌，你们要看这个末世的常态啊。耶稣基督他就从耶路撒冷走出来嘛，他在那个橄榄山上坐着嘛，对不对？然后他这个就有这段经文的啊，是这段经文的前因后果啊，他开始讲这个背景啊。那末世是什么？什么是叫末世？我们常常讲说，末世就是指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的这段历史时期，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了。所以第一节到第八节呢，是对这个末世特点的论述啊。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里面，你知道吗？这里面讲到，其实讲了三部分，三个大的矛盾。啊，你看这句话是讲说，有人要冒着这个基督的名啊来迷惑你们，对不对？要来迷惑信徒，这是什么矛盾呢？这是异端和纯正信仰之间的矛盾，对吧？啊，刘姐妹，你可以往下啊那个一页啊，下面一页，就是把这个 PPT 打到下面一页，是不是有这个啊？好，那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什么矛盾呢？这是国家、族群、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对不对？啊，这是第二个矛盾。那第三个矛盾是什么？多处有饥荒、地震，这是什么矛盾呢？这是被破坏了的大自然和人类之间的矛盾，对不对？啊，这些矛盾。这个是末世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不过还不是耶稣再来的特征。这点我是想这里特别要讲清楚啊。我们说耶稣要来了，所以有这些这个特征 ，no 不是啊。具体的区分来讲，你说 argument 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具体的区分来讲，这三个特征啊，就是异端和纯正信仰之间的那个矛盾，国家、族群、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包括自然和人类的矛盾，这三大矛盾是末世的特点或者末世的特征啊，不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特征。所以对末世普遍现象的误解啊，当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误解，所以我们就会说末世到了啊。其实这些都是末世的常态啊，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有存在这个问题。那这个末世常态怎么来区别呢？啊，因为我们对末世常态有误解，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那就是耶稣再来。就是这个末世的常态，正因为有一些误解啊，它其实是一个末世的一个特点啊，但不是，还不是是末世的一个常态，就是常常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人们呢，就是有误解，所以人们产生了三种啊，在基督教里面就比较乐观主义的一个认知。其实呢，是我们对于一个在地上建一个世俗的基督教王国的一种单纯的一种幻想啊，或者幻觉啊。那其实有形的，我知道有形的一个世俗的帝国，比如罗马帝国啊，比如纳粹的这个第三帝国，都灰飞烟灭了，对不对？啊，世俗的王国、世俗的观念，但是对于基督教的影响却非常非常旷日持久啊。所以我在这边我查了一些资料，我在这里看到他就讲到我们的乐观主义，就基督教的乐观主义对于受到世俗影响啊，那么他们有这三次的表现啊。第一次是什么呢？就是康斯坦丁皇帝他承认基督教的这个合法化，所以教会就进入了基督教王国的时代，对不对？那个时候鼎盛一时嘛，本来是被逼迫的，现在成为了国教，成为合法的这个宗教啊，所以很多的人都进教会啊，所以教会那个时候认为呢，神的国度怎么样可以在地上实现啊，就从那个罗马把这个基督教合法化以后，一千多年呢，这个观念成为了这个宗教乐观主义啊，教会相信就借着大公教会的这个拓展，世界会越来越好啊，我们就进入天国。但是很奇怪的，被逼迫的时候教会很大的发展复兴有生命力，教会成为国教以后，教会腐败的事情发生的越来越多，宗教合一的这个弊端越来越厉害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第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的时候呢，被黑死病就冲击了，大家都知道今天的瘟疫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的一次啊。那个时候宗教黑死病全欧洲死了多少人？三分之一的人口，你可以这样想象，中国，我现在不讲说，现在我们的世界有70亿人口，我算它70亿，假如这个是历史悲剧再重演的话，70亿乘以三分之一要死多少人啊？你可以这样想象就好了。那所以那个时候呢，黑死病来了以后，引发了就多种因素引发了一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啊，就在德国发生的。所以随着政教合一的宗教这个权柄失势以后呢，宗教乐观主义就逐步的衰落啊，但是一直没有消失啊。等到过了两个世纪以后，科学民主自由带来的这个乐观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后面的对于这个教会的影响呢，我们常常就变成一种什么呢？就是用科学主义来解释圣经，用民主自由的意识呢来渗透教会，并且来治理教会，成为一个趋势啊，这是一个特征。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殖民地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就独立啦，科学越来越发达啦啊，民主国家世界那个国家越来越多啦，所以这段时间呢就形成了科学的乐观主义，科学发展无止境啊，就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光有谷歌了，我们不光有 Tesla 那个无人驾驶车了，我们还可以私人发射那个坐飞船到天上去等等等等啊，那我们越来越觉得有科技。以后慢慢的这个人长生不老不成为一个神话了啊，你好，我看到一个消息，你好好再活20年啊，你那个时候就整个的人类的这个基因工程达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可以长生不老，你相信吗？啊，我是不相信这个问题啊，所以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啊，那两次世界大战呢把这样的这个乐观主义去打碎了，但是没有完全的消除掉啊，这是一个一个背景。那从70年代开始呢，全球化慢慢这个风就刮起来啊，全球化的这个乐观主义，所以宗教也从传统的宗派就式微了，就越来越 这个影响力下降啊。你看我们现在德国的教会，很多的德国教会其实越来越衰落，很多教会卖掉关掉啊，甚至于给那个穆斯林教会去做啊。所以今天的教会呢，一个是要做大做强，领导发展潮流，一方面我们就把那个圣经的核心真理呢越来越削弱，就和世俗同流合污了啊。很多地方是讲成功神学的啊，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保证你能够啊健康啊顺利成功，家庭美满啊，就是讲这些东西。要不然的话，很多人教会也不来了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啊，我们讲到这个是一个背景。今天教会发展到今天的我们这样一个背景，末世常态，其实我们常常看见，可是我们忽略它，我们故意忽略它，然后我们用这种宗教的乐观主义来让自己麻醉，让自己得到安慰。所以今天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对教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看法是差异很大的。所以比如说就是刚才讲到那个弗洛伊德，他明明是做坏事情，对不对？买东西不付钱啊，然后呢，这个抗拒这个被逮捕嘛，所以警察是不是执法过度就把他引起了这个突发性的死亡呢？啊，这是蓄意谋杀吗？你同意吗？警察是故意把他杀死吗？我觉得不太会吧，对不对？但是过度执法是会的啊。那这个整个这场运动啊，是表达你认为这场运动表达的是对公义的要求吗？还是被人啊，诱导成为一个打砸抢啊，然后甚至要取消警察的这样一个目的呢？啊，你说黑人命很宝贵，我们华人的命不宝贵吗？你的命不宝贵吗？都宝贵吗？啊，对不对？啊，那可是你知道，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啊，就是总统呢，那个各个州是比较复杂，他有些民主党的那个控制的那个议会，他故意让他发展，任其发展啊，看看你川普的笑话啊。这个当然讲到一些政治事情，就是现在那。但是总统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要动用军队。那所有的军队，国防部长到下面的那些将军说不行，不可以动用军队对付本国人民啊。所以讲到这里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总统不是万能的啊，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不崇拜政府啊。所以啊，那讲到今天美国、德国谁当选谁不当选，我们没有什么禁忌的啊。那但是我们中国人如果讲到六四啊，或者讲到今天中美的紧张关系，我们中国人一般不大就闭口了啊，就环顾左右而言他，我们不谈这些事情啊。那好，那这是一个啊背景，是讲到刚才讲到是一个末世的常态的一个特点，其实也是灾难的起头啊。但是灾难的起头呢，它恰恰是物极必反的一个翻转的条件啊。我们就来看，讲到第二部分，属灵的征战和忍耐必得救啊。这个是在24章9-13节啊，那这个是啊，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对，刚才没问题啊，谢谢你帮我打。对，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预备，请。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
患难里，
也
要
杀
害
你，
你
们
要
为
我
被
外
人
恨恶。
那时
必
有
许多
人跌倒，也
要
彼此陷害，
彼
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
多人，
因
不
法
的
事
增多，许多人的爱
心
才渐渐
淡
了，
唯
有
忍
耐
到
底的必然
得
救。
你们大家看啊，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个呢，其实是讲到末世的特点，对不对？末世的特点是异端和正统传教、正统信仰的这个矛盾啊。一讲到这个国家族群和人之间的矛盾，讲到大自然和人的矛盾。好，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面呢，我们现在又讲到，其实啊，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门徒啊，那时他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个末世的特征啊。末世的特征是什么呢？啊，第一就是指外部的环境，可以把打到下一页上去。下一页，哎，第一次讲到就是外部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主的缘故，你们要这个陷在患难中，是被杀害，被万人恨恶啊，这是一个外部的环境啊。那么好， 内部来讲，就在我们教会，我们海德堡教会，我们内部来讲啊，我们德国的教会也好啊，这个德国人的教会也好，德国的华人教会也好，我们许多人会跌倒，许多人会陷害啊，那假先知会啊起来，不法的事增多。更重要的有一点是，很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外部的环境呢，我们这么艰难啊，很多人被捕，很多人被晋升啊，可是呢，内部来讲呢，我们自己呢软弱啊，有假先知来，我们很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哎呀，讲来讲去，圣经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了啊，我也不需要再有什么样的啊，那个我也。就是我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基本掌握了啊，你再讲什么我也都知道了啊。我们往往停止了进一步的追求、渴慕或者建立与主关系的那种动机和热情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内外交困的这个末世常态中呢，啊，主耶稣基督这里就讲到说，要忍耐到底，终必得救啊。耶稣基督他啊这里讲到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神国其实是什么？是就是上帝对世界掌管的地方，对不对啊？我们离不开上帝的啊这个福音，离不开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真理。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跟大家讲说，哎呀，现在这个瘟疫来了，我们怎么样去领救济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熬过这段艰难的时间啊？或者说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啊继续投资啊什么？这些东西可以讲，我们也可以了解，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然后被埋葬复活的这个核心真理，更不要忘记耶稣还要再来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真理。我们忍耐到底，是因为我们知道主必再来，所以我们能够面对今天的所有的困难挑战，我们能够有坚强的意志力，我们能够坚持，因为我知道耶稣再来，我这点吃这点苦啊，没关系，我能够忍受，我能够度这段时间。好，那么可是呢，忍耐到底终必得救，这里面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啊，那神国的建造是需要圣灵的引导的啊。那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好被人家讥讽？你有没有预备好为耶稣受苦啊，受逼迫？也许我们在海德堡，我们可能体会不太深。啊，最多是我要发一个单张，或者我请他邀请到我们教会来，那个人说来当肯啊，哎，对你还挺客气的，是不是啊？他不会说一甩手了之，或者一转身，我以前也经历过嘛，拿我们的那个圣诞节聚会的单子拿在这里啊，还客气，谢谢，一转身他啪一下就扔到那个垃圾桶里去了，我也亲眼看见，我心里面有点难过，不过我很快我也平静了。啊，我说这个其实很多人就是明明福音给他最好的这东西，他不要啊，不要他自己就失去了这个，也蛮可惜的啊。那所以这里呢，那就讲到忍耐到底终必得救呢，就说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为耶稣受苦，但是我们还是要持守心中的那种受苦受死啊，我们百折不挠的那种坚韧的精神啊，我们啊。期待今天说疫苗如果能够在年底就出来的话，啊，那对于 coronavirus 的那个恐惧啊会减轻很多啊，经济会恢复很多，我们可能会有短暂的一个和平和复苏的啊，但是这是神的恩典哦，我们不要这样啊，神的恩典误认为是我们人的努力啊，好像科学家又发明了一个疫苗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啊。我们也不能认为就是岁月静好，说实在的要恢复到以前那个情况不太容易的啊。岁月静好是人的一种乌托邦的一种想法啊，所以我们不是用人的作为去替代啊上帝的神的命定。所以今天耶稣基督说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出去的时候，求主赐智慧力量给我们啊，我们在座的海德堡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耶稣他保守看顾我们，那么好，他保守看顾我们，我们忍耐终必得救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基督徒要当尽什么样的本分呢？啊，那我们可以看这里面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还要继续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耶稣讲的，对不对？那会受到一些诬陷啊， 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难题呀、啊，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外界环境的这个险恶呢，我们就失去对神的爱心，甚至于失去对人的爱心，我们常常会对新朋友可能我们会很客气啊，但是我们对老的属灵的那个那个同伴，我们常常会近距离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不足嘛，我们常常会彼此的埋怨啊，我们常常会有的时候会只见别人的这个那个刺啊，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良目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要小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要被社会思潮这个左右啊。我们也不相信人的方法可以解决人类因罪带来的混乱啊，这是要搞得非常清楚的。所以今天各种事情发生的动乱，我们身上我们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的病毒，它还是一个政治的病毒、仇恨的病毒啊。这个就是人类罪恶的延伸啊。我们要这样看啊，是一个这样。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靠着耶稣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来让我们学习忍耐啊。我们不仅仅是要终必得救，完全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啊，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我们还能够从上帝这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那我想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要有一个免疫力的问题啊。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人，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那个。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夫妻都会分成两派啊，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什么保皇派啊，就是我们工厂的厂长或者你们公司的老板啊，有的人说要打倒他，那是造反派啊，那有的人说要保住他，不要打倒他啊，就好比说你们海德堡的市长吧，在这讲公司可能不太合适，讲市长啊，这边是民选的，那边中国是指定的嘛啊，那有的人是要打倒，有的人是保皇。那好，两派就打起来了啊！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社会上报纸上老是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啊，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话说了十年啊，1966年说到1976年啊，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经历了四人帮打台了啊，然后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啊，所以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说，那你那时候你参加造反派还参加？保皇派都不对，那什么是对的呢？那个时候我们就说，还不如当逍遥派，啥事不管，逍遥派最好。所以这个这种事情就是说，让我们很难在当时的时候来分辨啊。你现在事后讲起来很容易啊。那圣经中也说过啊，有人说不可以吃献祭用过的肉，对不对？那有的人说可以吃啊，你觉得呢？你会吃吗？啊，那保罗第三次。我记得很清楚，在《使徒行传》里讲的第三次布道的时候结束了，第三次旅行布道他结束了，他执意要回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回去啊？他回耶路撒冷，他预备要去罗马申诉，对不对？他背后的目的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他预备好为主寻道啊。所以当时很多的同工就劝他，你不要去了，你不要去，危险，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你说他去没去啊？他坚持要去啊！我就说，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选择和决定，其实我们是有差异的。到底怎么做，怎么对呢？啊，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啊。那这里面只是举例子嘛，对不对？那法利赛人说要把行淫的妇人用石头砸死，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你会砸死吗？还是你会为他说几句话？还是你沉默？啊，这都是我们常常会想的。那耶稣是怎么说？他说：“你们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砸人，你可以砸死别人，有人砸吗？没人砸嘛，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从老到小，从老年人到年轻人，一个个溜走。所以耶稣就说了，对妇人说：“起来吧，以后不要再犯了。”啊，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说，其实啊，这里我们看到说，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如果遇到这样的分歧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靠圣经教导来明辨。那我们教会啊，在6月5号那天，其实有一个祷告会啊，6月4号有个祷告会。祷告会以后呢，就是第二天在群里面就大家会讨论这个问题。那对于祷告的内容啊，有一些想法啊，那就是说对于40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啊，1919、1918、 啊，在三十一年前，中国六月四号发生的事情啊，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我们有一个交流群啊，所以有不同的想法在群里面写了几十条啊。那当时其实我也有一点点的担心啊，我其实我讲这篇道，我也有一点因为这个原因起因，让我想起来说，那我们教会啊，其实不是同工，我们谁都没有想在教会里交流群写这件事情，结果呢就有人写这个东西，有人就回应写来写去啊，那当时就是有一点担心把事情闹大嘛啊，就是，但是靠着圣灵的保守啊，我们大家也畅所欲言啊，那我们几个同工就都写了一点点的短的一些经文或者自己的感受啊，所以呢因着弟兄姐妹灵命比较成熟，也没有恶意攻击，所以在群里面就大概写了那么三五十条吧啊，就结束了这个讨论啊，我们在心里面都默默地为这件事情祷告啊。那我就想到说我们遇到今天这个外部环境这么恶劣，我们又遇到我们内部环境，我们自己的爱心冷淡，我们常常是觉得见怪不怪啊，我们常常自己有不同的意见，到底怎么办呢啊，所以就说让我们一个是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有更深入的思考啊，我们不是要只关注到我们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却要更多的关注我们灵命成熟是否成熟，我们是否真的明白忍耐到底终必得救，自己得救了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去啊，能够借着主的福音去拯救其他的灵魂啊，我们能不能在真的是看到说上帝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是一个啊基督徒在末世的这种常态，发生了这么多混乱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要清楚，我们不是被这些事情哇今天发洪水了哦，明天这个关闭什么领事馆了，我们整天跟着这些事情走啊，我们心里面想说上帝的旨意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是让我们怎么样回应，我们自己要有分辨能力，我们自己知道啊，说上帝他施行公义，他必要行他的主权，完全是交在上帝的手里啊。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些属灵的征战，一方面我们知道要靠着上帝我们来学习忍耐的功课，这是很难的一个属灵品格的培养啊。那我们终必靠着耶稣基督战胜外部的环境，包括我们内在的忧虑，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冷淡。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接着讲到，就是讲到说啊，不光是有这个末世的常态，其实啊末世的常态末世的特点最终呢讲到说是要等待耶稣再来啊，耶稣再来呢就有另外的这个一些特点啊，它不是末世的常态啊，末世的特征啊，我们讲我们现在就看到说第三部分是在十四节，就是这个第二十四章的十四节啊，其实我在这里屏幕上呢这个也有 打出来啊，就是说是27到31节啊，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是讲到的就不再是末世的常态，而是耶稣基督要来的特征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讲的末世常态和耶稣再来的特征也是两个部分啊，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啊，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第二次降临时的特征啊，外部症状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来，请闪电
从东边发出，
直到
西边，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日头
就变黑了，月亮也不
发光，
众星
要从天上
坠落，
天
使都
要
震动。
好，我们接着把它念完好了。好，那时
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
丈的万族都要
哀
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
力
有
大
荣耀，
要
驾着天上的云
降临，
他要差遣
使
者，
用
幽厚重的大
声
将
他
的
选民
从
四方
从天这边
到
天那边
都
招聚了来。
弟姐妹，我们这段经文可能很熟，但有些人可能不太熟啊，这段经文其实是最具体的描述了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来的特征啊，它和我们讲的末世的常态不 完全不一样的，有点关联，有点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十四节里面已经讲到，我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使万民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那这里面讲到的说，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外部，有一个外部的症状，有一个症兆，有一个内部的症兆，对不对？啊，那你想想看，外部的症兆就是这里讲的很清楚了，闪电啊，我们讲到这里就是讲到有一个邪教组织叫东方闪电嘛，他就是用这段经文啊，他就说我现在来了，我是女基督啊，我来了，我们是东方闪电，因为东方已经闪电了啊，然后人子降临来了，我现在就是人子，我就来了，东方闪电就是这样自称的啊。那这里更是完全歪曲了圣经的描述啊，圣经这里讲到说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有闪电啊，然后呢日头变黑了，其实就是日全食嘛，相当于月亮也月全食啊，然后众星要坠落，天使都要震动，这是描写的一个外部的症状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外部症状，那真的是也许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了啊。那这个末世结束呢，是其实是进入了最后的审判和救赎的时刻，具体的时间只有天父知道，主也不知道啊，主他自己都不知道，天父知道啊。那么啊，第30到31节呢，他这里呢是讲到就是这个人子的降临的时候，万族都要哀哭啊。那看见耶稣呢来的时候是什么？是有能力的，有大荣耀的啊！他要差遣使者，将选民都召聚起来。这个是耶稣基督再来的症状和具体的描写啊！这边是非常写的非常宝贵的啊！那我相信有些电影啊，有些都有这样的场景啊，让我们有更具体的、立体的能够看到啊。那可是呢，除了这个外部的症状以外呢，还有一个内部的核心的症状，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这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像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27到31节的这个是外部的症状呢，好像我们有看到一点点，没有全部看到，对不对啊？可是内部的这个症状是核心的症状，是最重要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啊，耶稣要把我们他所吩咐我们的一切的教训，不光让我们基督徒知道，也让万民知道啊，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把基督吩咐的上帝的所有的旨意传达出去，要扩展神国。也就是说，我不仅仅是要传给他福音啊，他决志了，他受洗了，他信主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对不对？没有生命的人像一个死人的话，他没办法活过来。现在让他活过来了，让他们重生了，让他们进我们海德堡教会了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步啊。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说要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把上帝的旨意传出去，扩展神国啊，也介入这个社会的政治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靠个人对真理的理解去单打独斗的，我们是需要教会的整体在属灵上的分析和指导啊。所以我们祈求上帝嘛啊，能够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他的旨意是行在海德堡的教会，也行在海德堡的大学啊，行在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的家里，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嘛啊？不是只是在教会的那个主日敬拜的那两小时啊，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要也行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所以我们今天讲起来，因为讲到说，我们对于政治、对于社会、对于教育啊、对于婚姻都有不同的见解啊，都有很大的差异。那我们当然用福音来解决这些问题，靠人的方法解决是很有限的。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也要明白啊，就是那耶稣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啊，他也创造了所有，他也是一个管理者啊，所以他的国，耶稣基督的国不属于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啊。他有君王的地位和权柄，但是他到这个世上来，他是要来做罗马的皇帝吗？不是嘛。他要做德国的总理嘛？更不是嘛，对不对？他到世界上来不是做世俗的君王，他是什么？他是拯救人的灵魂嘛，对不对？他要让整个地上啊都能够像神的国建立，天上的旨意都能行在地上嘛啊。不过这个呢也不表示我们生活在地上的基督徒呢就应该脱离世界啊。我们耶稣说 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对不对？然后那个那些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这么讲，就觉得很稀奇，就离开他走了。有这段经文，对不对？啊，那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故意试探耶稣嘛，他们让耶稣做二选一的这个选择啊，你是不是要纳税给那个凯撒呢？还是你要侍奉神呢？就是二选一，对不对？你怎么选？如果你单独选说啊，我们要交税给凯撒，那他们就说耶稣会背叛上帝啊。那你如果说好，我们不交税啊，我们就一切这个就放在这个神的手里了，他们又会说耶稣不遵守世俗法律，有背叛的这个嫌疑。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耶稣一眼是看穿了法利赛人的这个卑劣的伎俩啊，所以这是一道多项选择题。我们应当爱神，做天国的好子民，我们在地上也应该顺服掌权者啊，因为这个掌权者他是按上帝给他的权柄来，按上帝的旨意来治理这个世界，我们就要顺服他啊。那当然对于不义的统治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我们履行公义，做一个守法的居的好公民，所以我们这个参与这个社会的政治呢，是一个公民的一个基督徒一个重要的义务啊。因为讲到这里呢，就我们可能会就说，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讲政治呢？基督徒不讲政治，哎，你觉得你不讲政治吗？啊，你不讲政治的话，那你现在要不要回中国？要不要坐飞机？飞机的航线，那个两个国家的那个航空公司，他们要建立一个游戏规则，你飞多少飞机过来，我飞多少飞机过去，那他这个就是一个政治啊，对不对？那所以你。这个现在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做短时工，还是要把你解雇掉啊公司？那这些都是政治的规章或者一些政策啊。所以我讲到这里呢，我是想说啊，我们教会一定要坚守上帝的真理，就是说忍耐到底，我们终必得救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在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发挥作用呢？我跟你讲，大多数的华人教会都说不。我们不要参与政治，对不对啊？都会这样讲。那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教会的唯一使命就是传福音，要政教分离啊。其实神在旧约里啊，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就是今天现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立法的根本啊。我在纽伦堡教会，我在纽伦堡教会待了很多年，我常常带那些传道人去这个纽伦堡的这个法庭。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人去过啊？那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希特勒当时的老巢就是在巴伐利亚州嘛，在纽伦堡，他的纽伦堡郊区一个县，他是第一次就成那个通过选举得到这个政权，后来就一点点扩展了巴伐利亚州，后来又那个，所以在这里就成立了一个纽伦堡的这个审判法庭啊。那这里面就看到说，他那个在审判法庭里面，你看到他就有一个摩西的那个这个石碑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公义的剑啊，在纽伦堡法庭里面。那我想着说，其实以色列人的律法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这个立法的根本。那神也带领以色列人运作政治，比如说兴起先知来辅佐君王，对不对？从摩西设立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啊，然后新约设立了这个那个执事嘛，在教会里要照顾弱势群体，对吧？那我们也比较熟悉，在旧约里面，那有讲到这个以斯帖记嘛，以斯帖和他的那个舅舅叔叔那个莫迪改，他们一起制止了这个哈曼他们要屠杀犹太人的这个罪恶的计划，对不对？然后联手就推翻了这个宰相这个哈曼，对不对？啊，到新约使徒保罗教导说，我们要顺服掌权者，但保罗又说我们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啊，这个教导都是有用的啊，不是讲第一句话顺服掌权者，同时他又讲说，如果掌权者不合神心意的话，我们就顺从神，不顺从人啊，这个两个教导都是并在一起的。所以在1791年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面就有讲过这句话，就说国会不得制定关于设立国教或者禁止宗教自由的法律。哎，很奇怪的，我们都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其实它不是哎。当然清教徒是立国嘛，他们当时受了奥古斯丁的那个影响，所以他们要建立一个地上的 国啊，他们就是地上的城啊，就是说用圣经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思想，就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宏伟之想，他们就建美国。可是，在美国的真正的那个宪法里面，他又讲到说啊，不能设立国教啊。也许他们是受到就是罗马那个时候就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结果基督教走向反面啊，所以美国就是不可以设基督教是国教，然后呢要有宗教自由，所以他那个地方美国就是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不光有基督教，他有各种各样的教，基本上都是可以合法存在。那这里面呢，他讲到一个就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一个原则啊，政教分离在英文里面他是讲那个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啊，这句话是这样的啊，他不是，他这个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教会要与政府分离，而不是教会与政治分离。他后面那个 state 啊，这个 church 啊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就是教会和国家那个政府分离啊。所以这个宗教与政治分离呢，这个错误的解经和错误的政教分离的这个原则的错误理解，常常会使教会远离这个社会。我们常常失去了教会现在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其实是越来越弱啊。我们讲实际的情况啊，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在社会上做盐做光的这个作用啊。我们通常会对未婚同居啊、同性恋呢、啊，我们可能还会发声，对不对啊？那我们对官员腐败啊、滥用公权力啊、逼迫教会，我们基本上噤若寒蝉啊。那我真的是认识一些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了，他们讲教会唱红歌。什么爱党爱国爱教会啊，那个才是政教不分离啊，那才不是政教分离，其实那个政教是联系的很密切的啊。所以讲到就是参政和从政是不同的事情了啊。我们没有人从政啊，你们想当纽伦堡的啊海德堡的纽伦堡的市长吗？没有嘛啊。那个参政，我们所谓的参政是我们投票啊、助选啊、捐献啊，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游行啊、集会呀 等等啊，所以在这边啊，我是因为讲到，因为教会里有的，这我待会会讲，教会里有时候会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政治的倾向的人啊，那我们到底怎么相处呢？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极大的智慧啊。我就想说，不管是传道人，不管是尤其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会的啊主要成员，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啊，我们知道参政和从政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要关心政治，我们可以参与政治，但是我们不从政啊。从政的事情是很难的，很难做到的。我们一般人没有来自圣灵的呼召，我们也不会轻易接受这个试探，不容易的啊。那但是圣经很明确的就讲到过，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他讲到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你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啊，预备，请。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
谦
卑
心，
与你的
神同行。
这句话我在20年以前，我那时候就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把它背下来，我一直在祷告，就说我们真的是行公义啊，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悦，我们不是看这个政治这个国家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好怜悯是什么？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怜悯所有活在罪中的人，怜悯那些世上的灵魂啊，还不只是怜悯那些穷人啊，我们自己也不富有，但是这个怜悯主要是这个啊。存谦卑的心就是我们敬畏神，我们为着神，我们来这个能够分辨世界上的善恶啊，我们能够来敬畏上帝，同时我们也不同流合污啊。那与你的神同行是我们不拜偶像，我们也不争辩啊。我们知道就是行公义是在地上是伸张神的公义了啊，支持一切合乎神的这个旨意的政策和行为，反对一切违背神的这个政策和这个行为啊。其实这个都是属于参与政治，但是我们又不需要我们直接采取暴力的态度，或者我们在教会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闹成分裂，大家吵起来啊，这是一个界限，特别要注意。所以展望耶稣再来呢，是我们盼望的最美好的日子。新天新地 不再有苦难、瘟疫、罪恶、哭泣、眼泪啊。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现实，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他对于末世常态的教导啊。我们努力的学习就是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学习在患难中的坚韧和顺服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因为想到耶稣要再来，我们想到今天的末世的常态，我们就不会大惊小怪啊。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政治的立场，我是支持策略物的，你是支持那个 SPD 的，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争论伤害教会中的正常的交流，可以说的，我们可以表达一些意见，但是不要因为各抒己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啊，引发教会的争论和不和谐啊，因为教会不和谐就减弱了教会对罪恶的免疫力啊。我们也尽量不要将代表很强烈的那个人文思潮的贴纸在教会里转来转去。我一直看到我们的海天之路的这个群里面，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大家都很能够维护这个平台，维护这个原地啊。我们弟兄姐妹都很努力在这里发很多的那个属灵的贴纸分享啊，信息等等啊。我们对不同的意见呢，不要进行过分的争论啊。我们常常为国家、为海德堡教会、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啊，求主用他的真理来纠正我们的思想啊。我自己也体会在我的信主的将近30年的历程当中，我被上帝一次次的管教，一次次的破碎我们的思想啊。原来很在乎的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啊，很在乎的一些要坚持法律、坚持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一点点都改变，有很多的改变啊。今天啊，我们相信主就和我们同在，我就和我们海德堡的这几十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同在，他就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啊。所以尽管我们要明白政教分离的这个问题啊，不是我们不关心政治，不是我们不关心海德堡的整个的国家，包括将来的德国的整个的这个一个发展的趋势，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教会是按照神的旨意创立的，是为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啊。我们教会是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我们会摆正这个政治和教会的关系。那我们海德堡教会啊，不管来疫情也好啊，不管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明年德国又要大选了啊，那如果梅克尔下台啊，梅克尔下台怎么样啊？那谁来上台？谁来上台以后啊，会不会右翼上台或者选择党上台，或者将来我们驱赶在德国的华人？那个东西交在神上帝的手里，我们不需要太过虑啊。我们靠主，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靠主，我们海德堡教会继续往前走啊。出现什么一些风吹草动，出现什么问题，没有问题。都不是问题啊，都是没有问题，只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坚信靠主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再来啊。那我们只是想到说，耶稣再来，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耶稣？我们来怎么样交账啊？我们怎么样来建造这个教会？怎么样让我们冷淡的心能够重新啊，能够热起来啊？我们也知道说，第一，教会建造的话是还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嘛啊。我们教会现在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姐妹吧啊，她也要准备受洗。那我们现在每个礼拜我们有祷告会啊，弟兄姐妹继续来传福音啊，继续来彼此的关怀。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一天天在成长，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灵命一天天在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末世的常态都会过去。啊，那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特征会越来越明显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那我们就带着爱心，我们来服侍，我们来奔跑前路，我们一定能够啊越来越成熟，我们的教会也会越来越复兴啊！我们每个人的灵命也会越来越刚强啊！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做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为耶稣基督献上感谢啊！我们求你啊，让我们为在中国的骨肉同胞啊，为他们祷告。谢谢你，求你让他们今天在水灾的过程中，在瘟疫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机会啊，能够得到你的救恩的信息啊。求你让中国人民，特别是让我们的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自己的亲人，在中国能够度过时间。 能够度过现在艰难的时刻啊，能够在啊生命的这个生命的转变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你的恩典，那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也求你啊，不仅仅让啊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也让我们在德国的华人的基督徒、华人的同胞，我们得也都能够真的是找到耶稣基督你自己啊，归顺耶稣基督，让我们海德堡教会真的是成为在这个地在海德堡地这个地方的一个金灯台啊，你的名被高举，万人都归向你。主，求你啊，保守我们每一位同工，保守我们海德堡的教会的这个祷告会啊，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不被感染，并且心里没有恐惧啊，让我们在每天的工作、学习、生活、服事当中都经历到你的同在，都带着一个啊信望爱，都带着一个永远的盼望，知道你要来，知道我们在我们里面有永久的平安。谢谢你啊，求你啊，今天啊，在主日敬拜以后，我们平安的脚步散去，也求你保守啊，我们教会继续的啊成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你这里得到力量，让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我们都会欢呼，我们都会喜乐，我们都共唱哈利路亚。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感谢梁牧师带来的信息。